弟兄姐妹，伯父伯母们，主日平安。感谢主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再度来到各位的当中，一同来分享神自己的话。我今天一路开来的时候，看到大地真是一片的美丽，跟着昨天比起来，真是有天壤之别，对不对？这个万好像大地被洗涤一清，哇，给人一个清新的感觉。所以看起来这个叶子变得特别的美丽。所以呢，就是我想到我曾经读过的一个小故事。这故事是介绍一位这样子的人，他的名字呢叫做 Florian Chadwick， 可能我们对他的名字不是很熟悉，他呢拥有许多宝贵的记录，他是一位游泳的名将。他游泳的地方呢跟着我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个 Michael 游泳的地方不一样， Michael 是在游泳池里头游泳，那这一位女士呢，她却是在惊涛骇浪中的大海里头游泳。她有什么记录呢？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她曾有到底有谁游过了这个所谓的英吉利海峡，就是 English Channel， 她就是其中之一。她不但从英国游到法国，然后呢之后呢她又从法国游到英国，她有这一项记录的保持者。但是在她的一生里头呢，也有很多不顺利的地方。在1952年的时候，那一年他34岁，他想呢，心中有一个愿望，他说我再想创一下这个记录，个人的记录，我想突破我个人的领域。他要做一件创举的事情，就是从加州的外海，在北加州的外海有一个岛叫做 Catalina， 那个岛他要游到这个岸边，加州的岸边叫做 Palo Verde。 这距离有多远呢？这距离一共有21迈，大家知道21迈有多远吗？很远哈。我们假如说从35号出口往前面算的话，大家可以算到哪里？可以大概可以，我看看会不会到了 Bridgewater 啊？差不多哈，反正就是很远很远的一段距离。那这个距离呢，不是用跑的，是要用游泳游的。所以呢他就选择了在7月4号，7月4号大家都是来庆祝国庆日了，他选择这一天我要来作为我一生中一个很独特的日子。所以一大早一群人呢就浩浩荡荡的来到在这个岛上准备出发，就下了水。虽然是七月天呢，水还是蛮寒冷的，除了寒冷以外呢，这个天后也不是很帮忙，还飘着浓雾，所以能见度非常低。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对北加州还是比较有所了解的，但是这个寒冷的海水呢并不能阻挡他的心智。他下定决心要往岸边游去。我再讲一下，从这个岛到岸边一共有21迈。所以呢在他下去游泳的时候呢，前面有一艘船，船上面坐的是谁呢？坐的是他的母亲和他的教练，在那里帮他做拉拉队，在那帮他加油。开始了之后呢，就一路很顺利的游往前游。可是呢，在这游的过程中呢，也有几次他实在觉得说啊，我实在是没有能力，我游不下去了。所以他就跟着教练讲说 ：“Take me out of the water， 他把我从水里头拉上来吧。”那个教练跟着他的母亲就鼓励他，他说：“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他就继续的坚持，就往前游，往前游，游到最后呢，他跟教练讲，他苦苦的哀求，他说：“我实在不行了 ，Take me out of the water, I can't take it anymore。”他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忍受了，把我拉上来。”教练再怎么劝他，他母亲再怎么鼓励他，他就是说：“我已经不行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游了15个小时又55分钟。我们一天多少个小时啊？24个小时。他已经过了1/3的一天，所以呢，教练就把他从水里头拉到船上，船呢就继续往岸边开，大概不到半迈的距离，船就到了岸边。所以呢，当 Florence 到了岸边的时候，他心里头非常的悔恨，心里头讲了一句很痛心的话，他说：“要不是这个雾遮住了我前面的视线，让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岸边，看到这目标的话，我一定可以游得到。”所以击败他的是什么？击败他的不是因为海水的寒冷， 击败他的是因为他看不到目标。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在世上忙忙碌碌，我们为所有的事情忙碌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是在原地打转。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们今天要借着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继续来分享保罗的一生。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结束，基本上是保罗的一个自传，他在讲他的人生的经历。我们可以从这过去的两次所分享的里头，我们大略的对保罗有一点点的认识。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有目标的人，保罗也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他能够在第三章的第七第八节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将万事视为粪土。所以呢，我们心里头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保罗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你说他是犹太人，那我们也是人呐。你说他是使徒，我们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是一样信心的人。问题是保罗为什么能够将万事视作粪土，然后以得着耶稣基督和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呢？这答案在哪里？答案实际上是很简单，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第三章的第九节跟第十节。第十节是这样讲，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为什么会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呢？我想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再度的来思想一下保罗的背景是什么。在第三章的第四节第五节这里讲到，保罗对自己讲，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的，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当我们听到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可能对法利赛这几个字有非常负面的影响。耶稣在四福音书里头常常指责法利赛人，说他们是什么？是假冒为善的一群。其实法利赛的本身的意义是什么？法利赛本身的意义是一群愿意被分别的，他愿意跟当时的这个社会所分别。分别做什么？分别来成为一群敬虔的人，成为一群遵守神律法，遵守神教导的人。那现在问题来了，一群敬虔的人，一群遵守神律法的人，那他为什么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呢？你敬虔，你遵守律法，你就好好的侍奉，你就好好的爱主，那你为什么要逼迫教会呢？这问题在于保罗怎么认识耶稣。当人跟保罗说耶稣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要来成就神救赎的工作，保罗说I don't believe it. 保罗说我不相信。保罗不但不相信，对于所信奉这道的人，保罗还要去逼迫他们。他们认为说信奉这道的人是异端，是邪教，是妨碍这个犹太教的，不是神所拣选的。这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保罗非常的明白旧约的律法，明白什么叫做神在旧约中启示的。也许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了解保罗的思想，了解这个背景，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保罗为什么会去逼迫教会。我们翻到生命记第21章，我们要念生命记的第21章第22节和第23节，这给我们有一些背景，让我们了解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思想。 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是这样子说的，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以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被挂在木头上的人在神面前是被受咒诅的。假如耶稣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来成就这个神的救恩，那耶稣的死是被挂在木头上，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被神受神咒诅的。神所拣选的会受神的咒诅吗？我想这是保罗心里头从旧约的认知里头来看耶稣的死，对他而言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耶稣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要来成就这救恩，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受咒诅的，神不会咒诅他亲自所拣选的，他拣选的仆人。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奇妙的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在讲到这奇妙事发生之前，保罗对这一群信奉这道的人他开始逼迫，因为他说耶稣不可能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信奉这道的人就是异端，我们要铲除他，所以他心里头为犹太教大发热心，这是他逼迫的原因。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奇妙的事情发生在哪里呢？这个奇妙的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也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背景，好让我们把这两个新约旧约给连贯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这样子做。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都翻到了吗？我们都翻到了。好，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第九章第一节，扫罗人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里的扫罗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保罗。所以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保罗拿着尚方宝剑，从大祭司从文士那里带着尚方宝剑去逼迫这信这道的人。在逼迫的路上，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遇见了这一位复活的主，这一位复活的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对保罗而言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在哪里呢？你看到这冲突点在哪里了吗？被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这位被咒诅的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从死里复活？假如我们读耶稣跟拉撒路、马大、玛利亚的对话的那一段，我们就可以从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大概有所明白。玛利亚马大对耶稣说，你在末日我的弟兄必定会从死里复活。所以是他们认为死里复活，第一是在末日所发生的事情，第二死里复活是哪一群人可以死里复活呢？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义人才能从死里复活，所谓义人就是 righteous people。 但是今天一个被挂在木头上，一个被受咒诅的罪人，怎么可以从死里复活？那这两个冲突点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保罗之后相信了耶稣基督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呢？难道保罗放弃了他的神学思想，放弃了他的立场吗？我相信不是，也感谢主圣经没有停在这里，圣经继续把这个答案告诉了我们。 这个答案记在哪里呢？这个答案就记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所以让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保罗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十节我们都看到了吗？好，我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单数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就被咒诅。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好，这一段经文就把这个冲突解决了。这个冲突怎么解决呢？原来基督受咒诅并不是因为基督本身做了什么，犯了什么罪。我们还记得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怎么说？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那基督既然没有犯任何的罪，那基督受咒诅的原因是在哪里呢？我们记得罗马书上，保罗的罗马书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罪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是死。所以耶稣基督的受死并不是因为为了他自己的罪，而是为了世人的罪，耶稣成了我们的赎罪祭。耶稣的受死是担负了世人的罪，本来在那十字架上的应该是谁？在神公义的审判下，在那十字架上应该是我，是你们。因为我们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成了我们的赎罪祭，耶稣成了咒诅，所以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咒诅并不是因为耶稣犯罪的缘故，咒诅是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当保罗明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头对神整个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这认识在哪里呢？世人都犯了罪，这个世人包括了谁？包不包括保罗？包括保罗。保罗知道我没有办法行律法在神的面前得到完全，我唯一能够得到完全的就是在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所以保罗想说，这样一位神，我是一个这样子逼迫教会的人，我去逼迫神的信徒们。你看看当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保罗在旁边，他是一个帮凶，他心里头说斯提凡被打得好。这样子的一位人，一位亵渎神的人，神居然怜悯了他。耶稣基督有没有赦免保罗的罪？耶稣基督赦免了保罗的罪。所以一个在复活的事实里头，保罗明白了一件最重要最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以及高深。像保罗这样子的一个罪人，一个逼迫教会的人，神不但没有惩罚他，神给了他 the second chance， 神给了他赦罪之道，神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还接纳了他成为神的儿女。神不但给他让他成为神的儿女，神把神的圣灵赐给他。所以复活的大能里头，第一点让保罗所明白的是什么？就是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以及高深。这个爱让保罗真正的折服，真正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原来这一位神并不是一位铁面判官，动不动就拿鞭子来打我们，动不动就惩罚我们的。你看他为了我的罪，他居然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奉献上去，成为了赎罪祭。 所以爱的本质在哪里？爱的本质并不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 lip service。 在神讲爱的时候，这个爱是一个动词，在爱你可以体会到的，这爱是有内容的。爱的最高的彰显就是在于我们都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而死，这个爱得着了保罗。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这个爱得着保罗的时候，保罗的一生他就多么的甘愿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我们再看到前面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这是保罗的一个心声。第二章第二十节，保罗是这样子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怎么样？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这一生为什么能够奔跑这一条属天的道路呢？因为他知道神的儿子是爱他，神是爱他的。这个爱在哪里彰显了呢？在十字架上彰显了。所以对保罗而言，基督的爱是一个个人性的，他有很深很深的体会，基督的爱充满了他，基督的爱得着了他。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的一生，假如说我们念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时候，在这一张清单里头，保罗说，我一生为主传道，我一生所遭受的逼迫，我一生所遭受的困难有多少呢？我遭受被石头打，打多少次，被鞭打，打多少次，有多少时候我没有饭吃，我饥饿，我遭江河的危险，遭海洋的危险，遭假弟兄的危险，遭各式各样的危险。但是这些危险有没有让保罗退缩呢？这些危险并没有让保罗退缩，并没有让保罗退缩的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真正的原因就是在于这复活的大能，这个爱得着了保罗。弟兄姐妹们，我们被这爱得着了吗？我们认识基督的爱吗？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难处，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挑战，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困难，因为我们都是人，这个世界不完美的。所以当我们双腿发软的时候，当我们双臂下沉的时候，当我们心里头作难的时候，我们就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就像今天诗歌的第二首，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让圣灵再度对我们的心说话，那十字架的爱是何等的长阔以及高深，那十字架的爱再度成为我们奔跑天路的动力。因为这爱在基督耶稣里头，不是刀剑，不是逼迫，不是患难，不是困苦，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除非我们体会这爱，除非我们被这爱得着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失望，这条属天的道路不好走，因为这路是窄的，这路是小的，这门是窄的，走的人也少。很多的时候你定义要走在这道路上的时候，人家会笑你，人家说啊，只要信一信就好了，不要相信的这么迷茫。但是我告诉你们，基督的爱在我们心里头发动的时候，基督的爱得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能够往前走。我们人都有限，我们都软弱，但是圣灵是无限的，圣灵能够将基督的爱厚厚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头，这个爱就成了我们的动力。所以保罗知道这秘诀，这秘诀就是保罗是一个充电电池，他与神连接在一起，这爱就给他带来了动力。我们与神连接在一起吗？假如我们与神连接在一起，我们遇到生活中的困难，会有暂时的挑战，但是我们可以走得过去， 因为圣灵的能力是无限的。复活的大能第一点在保罗身上所彰显的，就是他明白神的爱到底是什么，这个爱得着了他，这个爱使保罗降服在神的面前。因为像他这样子的一个罪人，神居然都赦免了他，像他这样子的一个罪人，神既然都接纳了他，神还有什么人不能接纳不能赦免呢？神不但接纳他赦免他，神将神的灵赐给他。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身上一同来学习，神所赐给的不是只有保罗，神所赐给的是每一位神的儿女们。问题是说我们要不要去信靠他，问题是说我们跟这一位神是不是连结在一起，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常常体会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以及高深。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让圣灵再度把十字架，把那加略山上的十字架在我们的心中显明，让我们体会，让我们经历，让这个爱完全的得着了我们。复活大能的第二点在保罗身上的影响是什么？保罗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这位复活主给保罗带来的是什么？这个经文记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这里保罗讲到，但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耶稣基督的复活，从死里的复活，是一个没有办法抗拒的事实，是一个真实的事实。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这一位复活的主，这件事情被记载在圣经的上面。那这里保罗用出熟的果子把来描述基督的复活，这话是什么意思？出熟的果子是一个农业性的一个比喻。我们知道在庄稼熟的时候，在秋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果树上到处结满了果子。但是出熟呢，并不是表示说这是收成的时候，可是出熟是一个表征，表征什么？表征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候，还不是收成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果子，代表着说接下来在要秋收的时候，是一定是带来了丰收。这是这比喻的一个重心。那这比喻的重心要指向什么呢？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将来也必定要复活，这是保罗要讲这话的意思。因为基督是那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基督已经复活了，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复活。也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是哪些人呢？所有神的儿女们在基督里的人，包括了保罗在基督里，他都要复活。这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一件一定会发生的事情。那这样子的一个复活的大能给保罗带来了什么？给保罗带来了无限荣耀的盼望。因为人不是人死如灯灭，原来在基督里的人死掉了以后，这个死只是一个睡，将来有一天号筒吹响的时候，所有属神属基督的人都要复活，这是一个保证。这个保证在哪里？这个保证是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地上的保证不算什么，我们知道保险公司都会倒，对不对？我们最近都经历了这些事情，但是神的话每一句都要应验，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因为神是有全能的神。所以保罗认识这样子的一个复活的大能，在保罗生命里头，他有对他的生命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呢？他说我宁愿与基督同在。他成了一个不怕死的人，死对他没有任何的威胁。他说死啊，你的毒钩，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你的毒钩在哪里？ 因为最后一件事情，神在基督里必定要把死践踏在神的脚下，所以当众圣徒们一起在基督里复活的时候，死就完全被击败了。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吗？所以明白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在消极的一面能够不怕死亡。我曾经听到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只是很可惜我没有找到这见证的原稿。我盼望有一天我也能够像见证你的人做这样子的事情。有一位老姐妹，她非常的爱主，她一生服侍主。在她生活的晚年的时候，她跟她儿子，她跟她的几个孩子说，她说接下来的日子不多了，我有一个心愿，我盼望你们能够帮助我完成它。她说就是我去世，我的追思礼拜我要亲自来主持。他要亲自来主持他自己的追思礼拜，我说哇哦，他要从死里复活嘛？他人死了怎么可能亲自主持他的追思礼拜呢？当然追思礼拜都是别人帮你主持的嘛。他的儿子之后明白了他所讲的意思，就照着他的话去做。在之后呢，他的儿子就帮他收集了他生平的资料，也把他想要讲的话呢，在追思礼拜上想要讲的话呢就事先录下来了，要把他喜欢唱的诗歌呢也顺便安排好了。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剪接的过程中呢，帮他制作了一张所谓我们现在的光碟 DVD。 之后这老姐妹去世了，在追思礼拜的那一天，她的如愿以偿来到这边悼念她的亲朋好友，坐在那里再来看那一片 DVD。 那 DVD 的里头呢，就是这位姐妹在讲述她的生平。她其中在开始的时候她这样讲，她说我所亲爱的，你们今天坐在这里，我知道你们的心是非常的伤痛，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为我难过，因为我习了地上的劳苦，我已经回到天父的那里，这是一件何等美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歌颂，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就想到，我听到这个见证之后，我心里头就想到说，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到底在哪里？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因为他知道他有复活的盼望，他知道基督复活了，他一定会复活。所以他利用了他最后一生最后的一次机会，他怎么样？他宣告说，是你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势，我用这样子的机会来宣告神的大能。这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他为什么会不怕死呢？因为他知道他会复活，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复活的保证。这是消极的一面，那积极的一面呢？既然人不是人死如灯灭，我们既然会复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所有复活的人都要站在哪里？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我们来看一段，我们来看一下这经文好了，让我们清楚神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翻到了吗？翻到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念。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既然我们会复活，我们复活之后我们会到一个地方叫做在基督台前。在基督台前我们要做什么呢？他说按着个人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在基督台前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呢，还是一件担忧的事情呢？我想是喜乐是担忧，别人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是喜乐是担忧，完全由你自己做决定。 怎么个做决定法？你地上所活的日子，你是怎么样活的？将来你所活的日子的结果，就带到基督台前。因为这里讲到说，个人按本身所行的。今天我行的，我为我所行的负责；你行的，你为你所行的负责。你所行的是良善、公义、圣洁的，这些你带到基督台前，你就得到那美好的奖赏。但是你所行的不是这些呢，可能就带来了很多的忧愁。所以在积极的一面，它让我们能够想到说，原来我们有一天一同复活的时候，我们在天上，我们与神同在，但是我们会在基督台前，在基督台前，我们个人所行的这一切，我们都要显露出来，或善或恶，这对我们是一个何等的警醒，也可能是一个何等的喜乐。诗篇第九十篇，摩西说：主啊，求你教导我数算自己的年岁，好让我得着智慧的心。数算年岁得到智慧的心，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在地上如何过日子。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当我们知道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复活保证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了智慧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复活之后，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好好的做准备，我们抓紧每一分每一秒能够为主而活。所以复活的大能在保罗的身上，复活大能的爱得着了保罗，复活的大能给保罗带来了永恒的盼望，因为他知道他有一天他必定会复活。所以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也得着了我们？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有一位宣教士，我相信可能我们也听说过他的故事，他叫 Jim Elliot。 我们知道有五位，在宣教历史上有五位年轻的宣教士到南美洲去宣教的时候，他们被土人所杀了，然后他们的妻子呢继续了他们的心愿，他不但没有去恨这些土人，他反而把他的举家都带到那个地方，为的是要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其中有一位叫做 Jim Elliot， 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我们用会失去的换取不会失去的，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人。什么东西会失去呢？很多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将来都会失去的，我们没有办法带到天上。但是什么东西不会失去的呢？凡是奉耶稣基督名而做的事情，凡是为耶稣的名而做的事情都不会失去。哪怕是一杯凉水，主说你把凉水给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位，这人就不能不得奖赏。看到没有，一杯凉水有多少价值？但是在主的眼中，这杯凉水的价值却让主说这人不能不得奖赏。所以从复活的大能这两点，我们来明白保罗为什么一生会追求来认识耶稣基督，来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并没有说一生我要追求我的功名利禄，我要追求我的社会地位，我要追求我的财富，因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就像坐在这里的各位也是一样有智慧的人。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盼望，对我们的期望到底是什么。所以保罗他之所以追求，是因为他知道体会神的爱。保罗所以会追求，因为他看到什么是永恒的。他为什么能看到什么是永恒的呢？因为他知道人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的一生是非常有目标的，保罗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保罗是一个非常有目标的人。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四节， 这里讲到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所得的奖赏。所以保罗的人生是有一个标杆，这个标杆是什么呢？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所得的奖赏。我想大家马上就会问一句话，这奖赏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这奖赏是什么？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第七第八节，保罗他心中最盼望得着的是什么？他以得着什么为至宝？以得着基督为至宝。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召他来，从天上召他来的所要得的奖赏，就是让基督的丰盛能够让保罗完全的得着。因为万事在保罗的心中已经被看为视为粪土了，他不会去追求一个他所认为是粪土的东西。难道保罗不在基督的里头吗？保罗在基督的里头，他为什么还要再追求呢？因为神的丰盛是我们所没有办法猜，所没有办法参透的。所以只有在我们不断追求的里头，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认识，更深的体会，更多的享受这一位神。这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秘诀。一个属灵的原则在哪里呢？当一个人觉得说我已经满足了，我不再追求的时候，你就停顿了，你永远不可能达到神要叫你达到的境界。属灵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因为神的丰盛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保罗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他的人生是有目标的。我们的人生有目标吗？我们人生要是没有目标的话，我们会这边做一点，那边做一点，做到最后就是原地打转，我们没有办法向前去。我们就好像驴子推磨，原地打转，转来转去，我们很认真很努力，但是呢流了汗流满面，但是我们还是在原地打转。那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呢？我们人生的目标跟保罗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你说那是使徒保罗嘛，神呼召他，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其实神呼召我们也是一样的，神跟我们同样的使命，神召我们来要称为我们是义，要称我们为义的，要把荣耀给我们。神召我们来要做什么？神召我们来要我们得着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我们是神所呼召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做什么？要宣扬神的美德。保罗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保罗的影响力比较大，我们的影响力比较小一点，如此而已。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要讲说只有保罗才要有人生的目标，其实每一位属神的儿女们都要有人生的目标。这个目标并不是我们在地上所定的这一切，我到底我的银行账户要有多少，我到底怎么样，是以我为出发点。这个目标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头所召我们来他要我们成就的事情。我在想说，当我念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的时候，我想说在基督台前到底会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想到刚刚讲的那一节经文，神说把凉水给我弟兄中的最小一位，把一杯凉水给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位，这人就不能不得奖赏。我就想到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何等丰富慷慨又何等公义的神。那将来我们在基督台前得奖赏会得什么奖赏呢？我们盼不盼望我们在基督台前得奖赏？我相信每个人都盼望的。我想说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荣耀的一个光景，我实在很难想象。直到有一天我实在是坐着无聊的时候，在那拿着我的遥控器在那在看电视，突然看到这个金像奖的颁奖 Oscar， 就发觉说哇，金像奖颁奖的时候它的项目真多，有什么？有最佳导演奖，有最佳男主角奖， 有最佳女主角奖，有最佳配角奖，还有什么？还有最佳剧本奖、最佳灯光奖，我看会不会有最佳工友奖？我就想到说，哇，实在是琳琅满目。可是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的颁奖比这还要热闹。让我们的思想来奔驰一下，好不好？让我们来想象将来在天上我们会得到什么奖。我知道神在圣经里头讲到有四个冠冕，我想神要给我们的远远会超过这四个冠冕。什么冠冕呢？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不能朽坏的冠冕等等。好，这个我们把它放在一旁。还有什么奖我们可以拿到呢？你想会不会有一个奖叫做最佳爱主奖？会不会？不确定。我想有的啦。那最佳爱主奖的条件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啊，这个人就得到最佳爱主奖。那有没有最佳妻子奖呢？不敢讲啊，我想会有的啦。条件是什么呢？顺服你的先生，就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你就得着了嘛。那会不会有最佳丈夫奖呢？有妻子奖就有丈夫奖嘛。要爱妻子啊，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啊。所以这样爱妻子的人，他就得到了最佳丈夫奖。那有没有得到最佳父母奖的？当然有了，按照圣经教导我们的孩子嘛，不要惹他们的气嘛，你就得到最佳父母奖。那个父母奖会不会有最佳儿女奖呢？有，怎么会没有呢？ Honor your parents， 孝敬你的父母亲。还有什么奖？我想会不会有最佳同工奖、最佳服事奖？那些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人。还有没有最合神心意奖？不要把它给大卫了，大卫只是其中一位，我们都可以得到最合神心意的奖。你看在天上颁奖的时候，这个项目真是琳琅满目，想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快乐。因为保罗说我们就像一台戏一样演给世人和天使看。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角色要扮演，我们在我们的角色上是不是扮演到最理想？这跟这Oscar 跟着金像奖的颁奖不一样。金像奖的颁奖是怎么颁法呢？是你跟你的同行在竞争呢、啊、演员们彼此竞争，看谁的扮演的最好。那神颁我们这些奖，我们跟谁比啊？我不会跟张弟兄比谁得最佳的丈夫奖嘛，对不对？他跟他自己比，我跟我自己比嘛。我是不是在这个角色中我扮演到最成功的？那我的成功是完全根据我个人的嘛，我不是去跟别人比嘛。你看这不一样的。所以将来天上颁奖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人得奖，是有一群人得奖，而且是得同样的奖。所以我们人生要不要有目标呢？我们人生要有目标。我们人生真的是需要像保罗一样的学习。神把这话写在圣经里头，就是为了要提醒我们。好了，有了目标之后我们要怎么办？有了目标之后我们要有行动。光有目标没有行动的话，我们是成了什么样？成了一个 dream。 有了目标加上行动，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成功。所以一个人的态度就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第十二节、第十三节。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你看到没有，保罗他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心态？他说我有目标，我有动力，我也有行动。今天很可惜，我们听到很多这样子的说法，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受到了恶者谎言的欺骗。他说将来我上了天堂，我只要做看门的，我只要做扫地的，我就心满意足了。很多年前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就赶快回到圣经，我来查，我从圣经的创世纪一直查到启示录，我从来没有看到圣经有讲过一句话说天堂上有看门的，有扫地的，这个人就心满意足了。我怕我查的不够详细，我就问了我的牧师，我说天堂上真有看门扫地的吗？牧师笑一笑说绝对没有这回事情。其实我们都是受了恶者的这些欺骗迷惑。这话的意思告诉我们，他要我们什么？他要我们来说，你不要努力追求了，专注地上的事情吧。他为的是要软化我们。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的结果，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只有羞愧的份。我觉得在基督台前最大的羞愧，是当我们看见那一位爱我们的主站在那里，他为我们而死，但是我们却没有为他而活。不是主要惩罚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一位荣耀的主举起那钉痕的手，为我们死的痕迹在他的双手当中，我们心里头觉得惭愧。一个这么爱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我们在地上却不愿意为他而活，这样子的羞愧可能是永永远远，那比惩罚我们还难过。所以保罗说我们有目标，我们要有决心。决心就是什么？竭力追求。我们要继续的追求，我们要不断的追求，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是我们人一生中必定要走的道路。一个成熟的人绝对要有这样子的心智。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很多人看球赛的人都认识一位篮球的名将，叫做 Michael Jordan。 你们对他都熟吗？ Michael Jordan 在1984年他参加了芝加哥的公牛队，成为芝加哥公牛队的职业球员。从1984年到1998年吧左右，这一段时间 Michael Jordan 为芝加哥公牛队带来了非常辉煌的记录。假如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在1991年到1993年他带领了芝加哥公牛队拿到3次 NBA 的冠军。那94年95年他觉得打篮球对他的挑战性不够了，所以他去打棒球去了。可打打棒球他觉得说还是篮球场比较吸引人，他又回来打篮球。96年到98年他又带领了芝加哥公牛队又拿到了 NBA 的冠军，再三次。除此之外呢，他有很多令人羡慕的记录。他是 The All-Star， 是篮球明星明星赛里头最有价值的球员 MVP， 他一共得到了3次。他是 NBA 最有价值的球员，他有6次的记录。所以你看这一个人在篮球的在篮球史上他有多么辉煌的记录。所以有一次有位记者有访问了他，他说 Michael，我知道你在篮球上你是非常有 talent， 非常天分很好的。他说除了你的 talent 之外，除了你的天分之外，你还有什么是你得胜的秘诀呢？ Michael 毫不犹豫的就回答他说，他说我得胜的秘诀只有一样，就是我每一次打球的时候我的心态就是这一场球是我一生中最后一场球。他过去我赢了多少场，过去我得了多少次的冠军，这对我而言不重要。过去我失败了多少次，过去人对我有多少的批评，这对我而言也不重要。说重要的是什么？说重要的是我现在要打的这场球赛。这是他竭力追求，这是他专心追求，这一场球赛是他所要打的唯一的一场球赛。 其实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蛮好的提醒。假如我们一天的生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是我们这一生中所过的最后一天的话，我们会怎么样过这个生活？我们会不会让这个日子过得是精精彩彩、丰丰富富，还是我们会把这时间拿去做一些不需要的事情？一个月，我们能够一个月过这样子的生活，不就是30天这样日子的累积吗？我们一年能过这样子的生活，不是365天这样生活的累积吗？我们要一生追求的话，不就是从每一天这样生活累积成为我们的一生吗？这是我们要竭力追求的。所以今天我跟各位分享，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劝勉，就是当我们人生要有目标，我们人生的目标不是我们所定的，我们人生的目标是要清楚神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呼召到底是什么。当然当我们有了目标，我们就要竭力的追求。我们之所以能够竭力追求，能够追求从天上给我们的呼召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最根基是什么？这最根基就是在于神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大能，那个爱得着了我们。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像我们这样本来应该是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但是基督为我们而死，这个爱得着了我们的心，这个爱得着了保罗，也得着了神所有的儿女，还有基督复活给保罗所带来的那个复活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在我们生命里头也带来了充足。因为我们知道人死不是如灯灭，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这一切，我们要把它带到基督台前，获得奖赏，或善或恶，这个决定完全是我们个人的决定，没有人能够为你而活，没有人能够帮你而活，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从这一段经文中再来体会，再来思想，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让我们的地平线扩展，从地上看到天上，看到永恒。求神祝福他自己的道，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复活的大能，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的复活使我们这一群跟随主的人不再被定罪，十字架的刑罚也不再临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实在是一群不配的人，我们是一群背逆你的人，是一群顶撞你的人，但是你却甘愿为这样子的人而死。你不但为我们而死，你并赦免我们，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并赐圣灵给我们，你并把永世的荣耀盼望都赏赐给我们。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愿你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永远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跟基督一样，也要在神的里头，我们必定要复活。当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众人所有属基督的人都要复活。哦，主，我们谢谢你，就让我们因着复活，因着主你的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轻看地上自战自擒的苦楚，让我们的生命以得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你祝福你自己的道，你也祝福在这里每一位听的，也祝福讲的。愿圣灵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